Shabbat Shalom。这周同牧师出国，所以我代替分享一下头啦。开始前我们安静祷告一下好吗？亲爱爸父，求你今天继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也让我们恢复一个孩子的心，好像一个海绵一样，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求你来帮助我们领受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你的启示，一切都可以保全留在我们的心中。谢谢阿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不是宣布快到逾越节了，下周一想到逾越节，我会想起亚比月到了。亚比月这个字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陌生，因为是翻译那个音过来，但是这个字一点都不陌生。大家有去过以色列的话，你坐飞机去，基本上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机场。机场的地点我们知道叫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我们也是一个翻译出来的一个音，不知道意思是什么。英文叫 Tel Aviv， Tel Aviv， Tel 是山丘的意思， Aviv 是春天的意思， Aviv 就是亚比月，亚比，所以亚比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春天的意思。大家知道以后，你就明白啊，亚比月就是春天到了，也就是说，耶稣受害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嘛，这个是想起这个纪念，因为你开始会准备逾越节的心。你讲往后在利未记会学到很多有关祭物跟节期的事情，会更详细的讲。今天想大家了解这个利未记是在头拉五本书里边的中间，有一些资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挺有意思的。它的重要性超过我想了解的。据说犹太的小孩子，他们五岁开始真正的学习的时候，学陀拉，他们一开始学不是创世纪一章一节，他们一开始学噔噔是利未记开始学。我说啊，五岁的小孩子一开始就学刚才我们读的先记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很惊讶。诶，那么小的孩子就学利未记了，那我很有兴趣，我就查考为什么让小孩子就学利未记。原来利未记里面讲到很多第一典章律例，我们知道是613条的律例典章里边，差不多有一半都是从利未记里边有讲到的，所以它包含很多很多神的心意在当中。并且利未记里边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先祭是要洁净，很多洁净的礼仪。对一个孩子来说，刚才也是我的祷告，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很纯净很纯洁很正确的心，就是好像一个孩子一样，让他们一开始就可以知道要过一个怎么圣洁的生活，他们也是怎样的单纯跟圣洁。所以他们是用这个背景来开始要他们学利未记。我在祷告的时候，今天神你要我讲什么，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是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永远的祭，他流出的宝血，刚才我们赞美完全都可以投入在里边，就是他那个大能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想是耶稣你说的对，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 然后我再祷告，神还跟我说，不单这样，你自己也是这个祭，你自己就是这个活祭，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里边十二章，不单是耶稣成为那个赎罪祭，他为了我们做成这件事情以后，他要我们同样的做一个活祭，活着的祭物给他，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等一下会继续更深的去讲，但是我想会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分享今天在利未记第一个讲的地方。第一章第 一句话叫他呼叫，所以成为解救陀拉的一个名称。圣经里边说是耶和华从灰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是这个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开始？跟我们上几周我们一起在学出埃及记，神的灰幕已经建立了，神要住在人当中，然后他就要跟摩西说，你们要这样行。我很想大家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六节，我们找到可以一起读吗？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执事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的心意，他说要建立一个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个是我们现在都需要放在心中。为什么耶稣跟我说，不单是他那个赎罪祭，我们是那个祭，并且我们要分别为圣，这个祭物不是说随便可以成为那个祭物，你必须要有这个看见你是不一样的。在献祭里边，不是所有动物都可以献的，神很明确规定某一种类，特别是在家里边在养的纯粮的那种动物，是神所吩咐要可以用来献祭。对我们来说也是，神要我们有一个品格，是等一下会继续仔细的分享。所以他叫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从埃及里边为奴的地方，已经出始日生，进入一个神的给他们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要已经撇除过去的那种形式，要有一个新的一套方式来得到神的喜悦，并且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必须要很了解神要做一件这样的事。你要明白，当时不单是埃及，在迦南地附近的地方，迦南地本来的地方都有很多偶像崇拜的形式。他们不明白怎么去敬拜神的话，他们只可以用过去或是其他人的做法去敬畏神、亲近神。但是神说，不是，我有我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要你怎么敬拜我。所以利未记就是这样开始的，目的就是他要自己设立一个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不要忘记，神在以色列民也是，在我们也是，他要我们成为世界的光。最后我会再强调这一点，我们怎么成为一个世界的光？我们必须世界的光，你必须要好像神一样的圣洁，这个不是空谈的，是可以做的。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去讲。这个献祭这个字，希伯来文我读的不标准，但是用英文的拼音讲就是 korban， 就是献祭的原文。它每一个希伯来字都有它一个字根，这个献祭的字根 korban， 它的原文的意思是亲近或是靠近，所以英文的意思是 approach 或是说慢慢靠近神，或是你过来 come 你过来。所以知道神要我们做这些献祭的最终目的，神要住在人当中的时候，他还需要想你过来，过来跟我亲近，跟我亲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养过宠物，我曾经花过很多的心养一个金鱼也不是嘛，是金鱼呢。那你养一个金鱼不是说买回来就放在哪边，它会死的，你要就是有一个空间给它，你要买一个水族缸，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有沙，有水，有氧气，有所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哇，花很多功夫的。那个鱼呢，不是一下子把它咚放下去的，既然它受不了的。为什么受不了呢？那个温度跟之前那个水温可能不一样，它会很大压力，然后就不行的。原来呢，学习以后，你先把那个袋子那个呢放到那个缸上面，等让它的温度平衡下，让它鱼都习惯了，然后你再解开把它咚放进去，那就大功告成了，大功告成了。很复杂，但我的重点想讲，神创造这个天地宇宙万物用了很多心思，见到我们在里边，他 crazy 到一个地步，他夸张到一个地步，爱到一个地步，他要变成人的样式住在我们的里边，住在我们一起。但是他是一个神，他有他的方式跟你去交通，跟你去亲近。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利未记里边讲到那么多启示的内容，等一下会一个一个启示去讲。神啊，把时间停了，我要为你的讲这个。所以我讲到这件事，你养宠物的心，你有没有想过你爱它到一个地步，你想跟它沟通，你想跟它对话，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你的尾巴在摇，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的手。就是说有一个地步，神太爱人，要跟他，不是我就是神你就是人我来指控你，不是，他想把他的爱来显示让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要跟人分享这个伟大的神，不是你在寻求神，是神在寻求你。他到了一个地步啊，我要住在你们的里边，我要带领你们出去，我们要以活的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方式，不是以前那个方式。以前的你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已经死了，埋葬了，复活的是信道的样式，是圣灵在你里边的新造的人。这个必须要记住，我们不再有一个罪的压制，我们已经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跟罪说 no， 我不犯罪，我不要再犯罪，这是可以的。哈利路亚。现在是高，我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好好看。刚才读的六章七章或是还有以后的日子，就是这两张图，但是里面一定有很多重点，很值得学习。为什么这个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讲呢？就是说有五个字哈，其实还有一些，等一下会提到，首先你要知道这些记里边，圣经里讲得很清楚，有一些是你自愿性的，神没有强迫你要去做，但是你心里边有这个心意，那你就去献上这个记。还有一些是，这些是个人的献祭，有一些是群众上的献祭。神在圣经里边有重复讲某些日子你要献， 包括你知道什么日子要献祭吗？圣经里面提过的，可能我们现在不做，但我们知道熟悉神的话，安息要献吗？不知道。 OK， 早晨傍晚要献祭，安息日要献祭，月朔要献祭。月朔是什么意思啊？初一，对，就是月亮，嗯，可以说没有嘛，就是一个很小的弯的那个。刚刚我们亚比月开始，就是刚刚的星期一，就是月朔的日子要献祭。还有各个的节日，包括除酵节、初熟节、脆角节、赎罪日跟Tabernacle 那个祝棚节，这些节神都有规定要献祭。我看到一些材料让我很惊讶，他说要是重叠了，那天是除酵节，要月朔，要是安息日，哎，先一个 No 积累上去的，这个就是这个月朔的，也是月朔的节期，也是节期的，所以哪天要是重叠的话，你要按哪个份重样的线，这是神的话。那我讲到这些，我觉得一个一个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第一个是燔祭，刚才读到是全烧的，这个祭只是讲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呢。那个献的人是自愿性的，他把那个祭物有很几种，可以牛，可以羊，可以两只斑鸠，或是两个那个pigeon， 鸽子。你要是经济不好，不能力够的话，数字的那个代卖小卖都可以做。但就是说这个机物本来就是要只可以献几样，这几样东西都是很温存温和的机物。献的人把它欠到祭祀哪里，你不要，我以前过去想啊，祭祀很忙的，他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后来发现不单单一个人，你一头牛没可能一个人去处理的。他说一头牛的话基本上要20个人去做。为什么那么复杂呢？他们是有一些绳子放在地上，让那个动物走进去，然后就可以把它先绑住，让它不会走动，因为你控制不了它，所以会把它绑住绑好。然后呢，献祭的那个人就要按手在动物的头上。那种按手呢，不是他说原来是你两个手一起放在那个动物的头上，全身的重量压上去。这个动作是代表你认同了他，他代替了你，代替了你，所以你必须要把整个人的心这样压在那个祭物的上面。你在那个时候，你要告白你的错，告白你的罪，并且要认罪，这个是燔祭里边必须做的。那个时候另外一个祭司会递给他一把刀，献祭的人要亲自在那个动物的脖子上面割一刀，然后另外一个祭司就是有一个漏斗形的一个盘，就要借助流出来的血，因为那个神在利未记讲得很清楚呢，是血要弹到什么地方，弹到祭坛的四个角，各方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血要借助，然后要不断地把它摇动，防止它凝固。献祭的人到这一步，他的工作算是结束了，他认罪，他完全的悔改，剩下的工作是祭司要做的。因为怎么宰，怎么处理这个公物是很 crucial 的，是神有他的方式，不是一般人随便自己都可以做。因为有一些只有某一些部分是要消的，有一些部分是燔祭是全消了，比如说那个皮要留下来的，各方面不是皮不会消的，是这个方式。所以祭司有会把那个血带到那个坛的角去辖， 剩下的他们坛旁边还有一个漏斗形的一个地方，剩下的血就倒进去，因为圣经也说剩下的要倒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他们有一个系统，这些血跟还有一些东西就会流走这样子。这个是然后呢那个牛就会带到被宰杀的一个地方，祭司就来边就会将它切成，就是把它先把皮要弄掉，然后把它切成块洗干净，并且要放盐。神在里边也说了，这些要放盐，现在就要放盐，然后就把它放到祭坛上面，顺序的去放，是很有条理，不是我过去想啪就把那个动物就索罗妈妈就丢上去。 No， 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每一个步骤都很仔细，这就是燔祭的主要的内容。所以先的人他就是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自愿性的。等一下讲到赎罪祭，那个是强迫性的，基本上先的人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是那个动物就是他的代替，成为那个他的认罪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叫赎祭，第一个也是自愿性的，内容就只可以是磨好的小麦或是代麦。多少呢？原来他说最起码要 2.2 公斤以上，不能限很小的。这个是五个磅呢，那算过来就是大概 2.2 公斤左右。你可以限这个磨好的粉，或是把它做成没有胶的饼，同样的分量做成的饼，做十个这样子。做这个饼的话，你看到你就交给祭司。然后这个饼其实都说祭司他们有一个特殊的金做的瓶的窝，然后就会把油，应该是橄榄油，再把这些公物的可能小麦粉放进去，然后会跟盐再加点油把它混，就是就是就混合在一起，然后再拿三把出来，这个是献给神的，再把三把出来献给神，剩下的就去烤一个饼。他去烤一个饼出来以后呢，就服侍的祭司才可以吃，不是给所有的祭司的，是服侍的祭司才可以吃。我过去有一个误解，我相信哎呀祭司好不容易啊，可能就是靠很多的公物来支持他们的需要，是这样想，所以这个吃的东西应该是全部的吧。 No， 服侍的祭司才有。原来这个给祭司吃呢，并不是因为他们肚子需要，原来是这个祭司吃一口是代表神接纳悦纳你这个供物的一个表现，并不是说他们很有需要他给他们吃吧。 No， 是代表神已经悦纳你那个植物，所以他们有份可以吃这个。这件事情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很震撼。今天我们一开始来您耶稣的身体，他的宝血，这个圣餐是同一个意义在里边。我们必须要有祭司的应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这个你才能一起领受神要赐给你的，这是代表神悦纳。所以我们真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把神的祭物好好的连接在一起。据说这个书记经常，其实我们这个祭不是每一个单单的，很多时候那个人献是一起献的，就是说我带几个东西，这个是燔祭，这个是平安祭，这个是赎祭，是这样子去行动，不是说我这个。所以呢，但是你也要跟祭司讲清楚我要献一个什么的祭，做法是不一样的。要是有圣经里面有讲过有奠祭，他们会先走的，走跟那个赎祭有时候是一拼现象，酒 wine 就是你会 也是要现在台坛上，不是倒在坛上的，不是刚才生杀的血倒的地方，同样的地方你要倒进去，是这个奠祭里面所做的方法。这些东西现在人都没有的，就完全是给神，并且即使吃哪一部分是代表神悦纳，并不是他们饿他们需要，那是表示神已经接纳你这个献祭了。第三个平安祭，这个不是你做错什么事情，这个完全是一个中文有翻译成酬恩，英文有时候叫 thanksgiving， 是你在跟神一个是一个友好的状态里边，你想表示你很感谢他，这个 shalom shalom 的那个意思。献的东西有特别献祭，就是这个牛跟羊，然后那个因为不是认罪，你不需要按手，你只是说参思祷告，然后那个献祭的公物的处理的方法也有一点不一样，一部分会烧，一部分会留给祭司，包括那个胸部跟右腿，他们会在坛上有一个摇祭，摇一摇或是举起来，然后这个是归祭司，他可以吃，也是代表神悦纳你这个祭物，所剩下的他献的人可以拿去跟他朋友跟祭司一起分享是可以。所以有时候这三个是一连串的，可能他有错了，他要献，然后他献完燔祭素祭，然后他跟神再次和好了，他有一个感恩的心，他同时就献一个平安祭，也会有这样。当拿西尔人他们完成了他跟神的约定，他会来献这个平安祭。或是大麻风的病人得到解禁以后，他也会到祭司面前献这个平安祭，已经得到解禁，已经跟神和好了，是这个意思。还好吗？最后这两个祭是必须的，有时候是个人，有时候是团体。查塔是罪的意思，等一下还会再讲试讲。赎罪祭有这几个供物，因你的身份不一样，会有不同的要献的供物。这个跟刚才的燔祭挺类似的，你需要按手在那个供物的身上。这个你所犯的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是不小心犯的罪，才可以献这个赎罪祭。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已经知道是错的，你还故意而犯的话，这个祭不给你是这样做的。故意犯的罪，圣经告诉我们是用石头打死，或是从民中剪去，没有一个字可以回补偿补回来你明知故犯这个错。所以大家要很注意很小心，这个祭不是说我错了我就献个赎罪祭 OK fine， 不是这样，这个是你无知之下所犯的。所以我想起约伯记里边，约伯他每一天他有献祭，他有一句很有意思，他说为了我的孩子献，或许他们得罪神。这种献祭不是你单单个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可以一起献一个公物。约伯这个状况他也是，或许孩子做了一些事讲了一些话得罪神不知道，所以他常常献祭约伯就是为了他的孩子的缘故。你吃东西有时候这个不知道掺杂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啊，后来才发现厨师他在那边说有一些东西原来你不能吃的在里边，这种所谓都是不知道的状况下你犯了罪的状况。条文上613条的诫命 我没有全读过，我不太清楚，有一些是不清楚的罪。但再次提醒你，明知故犯，明知你这句话是谎话，你还要讲，你这句话是愤怒下讲的话，你还是要讲，这些明知的话就你要注意，这个没有自己可以先来补偿的。同样的做法是跟刚才的燔祭类似，接着学要弹在祭坛上，有一部分神着手指定的要烧在坛上，包括内装的上面的自由化是有一部分要在营外烧，有一部分是不烧的，不是不烧就是不会献上的话，可以要煮熟，煮熟祭司可以吃，也是代表一个神悦纳的意思，献的人是没有份的。赎愆祭，赎愆祭是特别为了一个在生物上误犯了一些错的罪来要献的一个祭物。比如说你捡的东西原来是别人的，这是不应该捡的，当你捡了后来发现了，那你要还给别人，再赔上这个原本的东西的五分之一，再加这个赎愆祭，是这个目的去献的。不同的身份的人有不同，那你必须要告白，知道你错，以后已不再犯，有这个认同，然后也是弹血焚烧，然后没有被焚烧的归祭司，他会可以享用代表神悦纳。笼统讲一下大五个，我盼望大家可以你的脑筋里边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印象是怎么一个献祭，我盼望通过这样的方法大家可以清楚一点。我最惊讶的原来燔祭是你自己把它，因为神有分告诉你是你献的人去宰杀的，所以我们都是刚才回应，就是说我们都是那个祭物，本来我们要死的，但是耶稣他已经代替了，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的任而妄为，我们还是需要知道有些事情神不要我们再犯。所谓的 repent， 所谓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一次同样的状况下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我这一次因着我的愤怒我讲了一句话是伤害到别人的，我收不回来了，我认罪我悔改。当我知道真正的认罪悔改是下一次有同样让我愤怒的时候，这种话我不会出口，就是你真的明白你的错，要不然你是重复再犯同样的错。希伯来文出现了，我不是希伯来文的专家，但这个字大家知道吗？猜到吗？ Kadosh， Kadosh， Holy， 圣洁，这个也是我们刚才一起赞美的。圣洁这个字大家有什么的理解呢？这个字不好解释是吗？我曾经在一个小孩的主日学里边讲到利未记，一个五六岁的男生，他好可爱，问我阿毛叔叔什么叫圣洁，讲了半天跟我说你什么叫圣洁，我就想好干净，好就是很好很公益，这些字这个孩子都可能不太明白，然后我好难过，我就回去，我一定要找这个 Kadosh 这个字是什么的意思，字典啊你告诉我，神啊你告诉我，圣洁的意思原来可以归类三个意义，得洁净 be clean， 得洁净得洁净是第一个意思，另外是 purify， 是让你变清洁，过滤了你的杂质，变成干净的。第三，英文叫 不是 holy， 是完整的、完全的，有三个意思：得清洁、实质清洁、过滤干净，并且是完美完整的。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都要像他一样圣洁。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片，神住在人当中，他要你亲近他，你必须要有同样的圣洁，你才可能亲近神。讲一个故事给大家轻松一点。有一次在公司里边见到一个外国人，应该是从美国来的，他很高兴就跟附近人握手，但在日本这个握手的行动太不自然了，大家都吓了一跳，但是他在可能应该是美国过来，他很自然就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那个反应。然后我记得心里边，我觉得啊，真的我们不习惯握手的人，看到握手不知道怎么反应好啊，以后就习惯一下吧，这样想。过一年那个外国人再来一次我们公司，哎呀，我觉得他很可爱，他学会了，他几次不握手了，他就乖乖的把手放在后边跟人家点头。哎呀，我说哎呀，这个算是真不错，会月上水属，知道大家的那个情况。我们去敬拜神，我们要亲近神，我们必须要理解他那个怎么接纳人的态度。他是圣洁的，我们都要这样的圣洁，他也可以跟他有这个 sky， 他可以跟他有这个联合的时候，你必须要警醒你是不是这个圣洁的状态。等一下会继续来讲，但是我觉得很关键，我们了解神这个属性的时候，你就很警醒你在一个什么的状态，你能不能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是 Kadosh， 我们刚才高声的赞美神的圣洁。我盼望这样的时候，你也有一个激励到你，我要圣洁，我要跟他一样的圣洁。圣洁这个事情词语上挺难描述。我想起一个书，大家听说过顺带信吗？顺带所大家可能听过、印度的一位使徒。在他之前有一位默默无名的，是个孙，不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孙代信。他讲过一个他的属灵的启示，他没有写，他领受了，他讲，然后人家把他记录下来写出来，现在有在书房有卖的。这个里边有孙代信领受一个意象，让我很得着的。他说他讲到末世的日子，有一个人他被放到，就是不是天国，就是相反那个地狱的那个去，他就很不忿，讲啊，神啊，你不是公义，你不是怜悯吧，为什么要我放我在这里，你不公平。他就在深渊这个，然后很巧神呢就突然批准给这个天使说，好，你让他过来吧，让他过来。诶，这个，然后那个人就大摇大摆的觉得是，就是嘛，我可以去的。然后他就到那个天国的那个门口，还没进去，神的那个圣洁的光、公义的光照到他自己里边的黑暗跟罪，他好像一个赤裸的一个人一样，赤条条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地方可以隐藏。因着他这个自己的罪，他已经逃都逃不及的那种状态， 积极就从那个门口丢到那个深渊的里边去。这个是神给现代性看到那个属灵的一个意象。我觉得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你不要开玩笑，这个圣洁的烈度是会让你里边的黑暗跟罪显明出来的，你会知道，并且你会逃都逃不及的那种状态。现代性这个，我觉得是让我也盼望大家再一次用神的圣洁来光照你自己，你的状态是怎么样。你不是因为说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了，我是干净，你里边是多么真的悔改，你不能不能在天地人的中间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几周我听到同牧师都在分享，我们是那个建立圣殿的那块石头，是不是？耶稣的复活应成为那个房角石头，一块石头。我读到的时候有时候想，石头我会讲话的，为什么我会一块石头？好死好好不会动。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明白过来，我们宝贝的哈拿妈妈带我们去橄榄山，圣殿桥向橄榄山那个方向东面，不是绿油油的，是一大片坟墓。我后有机会再讲为什么是坟墓，他们想第一个复活出来。他带我们走过的时候，这些坟墓我们都看见，就在面前一个石头的棺木，发现那个棺木上面，石头的棺木上面有字，写他的名字什么的。哇，还有好几十个小的石头放在上面，小的。我说神什么？汉娜妈妈告诉我，你们知道吗？每一个来探望他们的亲人的时候，犹太人都会带一个石头放在上面，代表他来了。那么多东西可放，为什么放石头呢？中国人喜欢放在，还是中日本人也放在吃的什么，但不是要讲这个。但是这个石头本来的原意就有见证人的意思，石头的含义就是见证人的意思。所以他来过，他用这个石头代表他来过。我们成为这个圣殿的房角石也好，一块石头也好，不是你待在那边不动，一块建立的一个部分，你是为神做一个见证人，是不是？是吗？所以我盼望大家明白，我们在一个什么的环境，神要我们做一个什么的生活方式。刚才讲到查塔这个罪这个字，可能大家有听过，我们犯罪，这个罪就是射这个箭达不到靶心，这个好像拼就是没办法理解的一个 concept， 一个理解。但是罪，这查塔刚才赎罪记那个罪的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射箭射不中靶心，就是罪的意思。神有一些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得到，就是没有达到靶心，那就是罪。圣经里边在罗马书，刚才我们一早也才读过，我很惊讶，神在提醒我们，这是罪，你有没有在无知都是罪来的。大家看见了吗？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行，无知是一种罪，竞争、贪婪、毒恨、背后说人等等等等，很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对，查他，这个，我们的方向不要搞错，聊对了是错的，不断发战。我们要对神要我们做的方向。我有时候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很软弱啊，我都犯了，不要这样想。我要看到这个靶心是什么， 我看到贪婪我就不贪婪。贪婪的反语是什么？贪婪的相反是什么？讲出来，可以讲出来吗？想出来，想得出来吗？很困难吗？慷慨，是，就是慷慨，不是吗？竞争，竞争的相反是什么？一定要想出来，这就是靶心。我们要把它变成相反，就是我们的靶心。我们不要老盯着那个罪，哎呀，哎呀，我们反过来看到那个靶心，然后我们去做。和平，和平，是。无知，智慧，悲乐，守乐，违背父母，自夸张狂，其实这些我们要看重的，谦卑柔和，听从父母，连续人，耶稣不断就做，不断的重复，不是吗？是吧？所以我引用这个经文，一方面提醒这些是罪的一个表现，就是达不到靶心。但我反过来，我盼望你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把那个字反过来想一下，你想不想得出它是什么字的意思？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圣洁的生活，我告诉你，就是这些字的梵语。你必须要知道神要你做什么的事情，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你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我看到这些字有时候觉得很反面，但是我盼望柔转过来，我们看到靶心是什么，我们有方向，我们就要掳走了。阿们。可以做得到吗？啊，可以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讲到杰尼刚才的罪，你要一个方向。我不断的重复耶稣提醒我，也要提醒各位，不是单单刚才杀的宰杀的那些是祭物，你自己本来就是那个活祭，你是活着的，有灵的，但那个祭是献给神的，是归神的。并且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刚才一起读过，是圣洁的，你现在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过去没有在意到的时候，你这一刻你重新肯定你已经是一个活祭，耶稣的宝血把你洗净以后，过去的那个你在哪边？自己，过去的自己已经埋葬了，死了，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大能，他已经帮你把那个救我埋葬下去。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的老我复活了，他在里面爬起来了。复活的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复活，救人就让他在里边就被钉在下边，钉在里边，他没可能再出来，他不可能出来，因为过去刚才的那些已经埋葬在里边。你必须要重新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所谓的初食热生，或是初食的人生。我觉得这个热也挺伤人的。你要进入一个已经死亡过了往后新的生命，并且是朝着神给你圣洁的方向的一个生命。我觉得你有个小字叫 Torah Lifestyle， 陀拉的生活方式。其实我最近常常会提醒自己，我在读圣经，我要理解并且真的用在我的生命的里边。今天通过这五个祭也好，各方的祭物也好，神在告诉我，我不是单单看这几个祭物怎么做怎么一线，我要知道这个跟我的关系，我就是他，我要顺服他，我要跟着这个圣洁的主去走。这就是陀拉里边要教导我们的，这些的反面就是陀拉要教导我们去做的。最后 コバンカドシ。コバンカドシ。カドシコバンね。要是用希伯来文从这边读过去就是圣洁的祭物。我努力勉强把它两个字拼起来。但是想讲今天的重点。圣洁的祭物，你我他都是圣洁的祭物。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大家认识吗？蜜枣，呜、哦、太厉害了。枣好像这个我拿的枣的时候叫野枣的树。吃就吃过枣了。原来是这样子，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啊。哇，原来果实累累的，很多的在这个树上边，然后人是这个爬上去，然后就咔这个咔的然后把打下来的。大家就吃过吗？没吃过。吃过的觉得甜吗？有一次有姐妹带过来，从以色列带回来的，哇非常甜，甜到我吃了一口有点晕过来的感觉，太甜了，非常甜。这个枣你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甜呢？你知道它生活在哪里吗？
沙漠。
沙漠，好干的地方，听说产量最好最高级最多的，你知道哪个国家吗？埃及。
2009。
啊嘛，都是很对对对对，伊拉克很热，都是沙漠的地方很多，产的最多。后来发现他们搞什么搞得这么的甜，它是什么的原理那么的甜，我就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水源那么干涸的地方出了一些这么甜的水果，比苹果还要甜的时候是什么的一个原理。后来发现就是因为这个干的环境它变成怎么甜，你给它很多水吗，它不会那么甜。喜欢化学的人都会研究一个水分或是盐分的那个分量的东西，就是 high concentration 会走到没有 concentration 的那边，就是比较急的会流向那个不太紧密的状态那边去呢。这个藻这个生物这个植物是同一个原理的，它怎么去那个根去吸那个水你知道吗？它原来有很有脑筋的，神给它一个头脑，它要释放一些糖分，然后就到哪边去呢？糖分，因着这个糖分很浓的时候，这个浓的就会把地图里边任何的一种湿润的东西就哇到它哪边去，所以它才拿到那个水分。听懂我说什么吗？它必须要有很浓的糖分在那个果子的里边，它的根才能哇那个水分才能流向它，因为都蒸着那个水。你明白了，它越甜就代表那边越没水，它越以 so chemical 干很努力很努力增加糖分，然后呢就吸水，增加糖分吸水。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是蜜枣的人生。蜜枣的人生就是它怎么可以这么甜，它在一个很难的环境的里边，它不是一个容易的环境里边，你给它一个容易的环境，它的果子不会甜的，它不需要甜，一点点。我告诉你，原来 tomato 西红柿同一个原理的，为让它甜的话就少给它水。 OK， 这个讲完了。这个蜜枣的人生跟我们这个人生是同一个道理，你不要单单看到你现在很苦很难，所有都是 against me， 都是反我的，都是依我而行。金子都需要有一个烈火才能熬出纯的金，蜜枣也是，我们向蜜枣学习。你要做一个真的美好的果子，有很多甜分， 你必须要面对这些困难，蜜枣都挨过来了，并且结出好的果子。我们同样虽然面对困难的时候，靠着圣洁的主，我们知道有什么的方向面对。我不是要记住走一个罪的方式，乃是初始热生，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越困难越会磨练到你那个纯正甜蜜，你要给耶稣献上你这个祭物，你这个果子是什么味道的呢？盼望今天通过这几个祭，让大家可以思想，你有没有成为一个圣洁的活祭，有没有真的可以让神喜悦。盼望你可以通过这些困难，不要老看着那个困难而已，你要知道神有最终的心意。通过这个恶劣的环境，恶劣的环境，你可以成为一个很美好的果子。这些品质必定要从一个困难的状态里边才能映入出来的。哈利路亚。那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的良人耶稣，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悦纳我们，也悦纳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让我们等候你的日子里边，不是任尔妄为，来是有一个方向，就是瞧着你要我们可以让你满足的一个完美圣洁的生活方式，妥拉的生活方式。主啊，求你给我们有这个看见，有这个确信，以前的我已经死去，现在的我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并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耶稣你而活。让我在见你日子的时候，我是结出甜美的一个果子，可以荣耀你。让我们有能力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谢谢阿爸给我们这个时间，祷告感谢，奉我们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